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的功用。十字架的功用，也就是认识有关十字架的功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看见一些基督徒，他们以十字架为他的装饰，比如说一些姊妹们，她有时把十字架的项链，金项链啊，这个就十字架的这个项链的吊坠呢，就挂在胸前。有的把十字架当成是一个装饰，有的甚至将十字架当成是能够辟邪的。比如说在天主教里面，他有时候他迷信十字架，他就把十字架当成是去赶鬼、去辟邪。实际上这是迷信，这是错了，中了仇敌撒旦的诡计。一般来说，若是做一点装饰，那不是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是，十字架的功用不在于它外面物质的十字架，无论人用什么样的物质去雕刻出来的十字架，用画画，用某一种的物质去形象化的把十字架标出来，这并不代表什么功用。若是人迷信物质的十字架，那就中了仇敌撒旦的诡计。真正十字架的能力呢，是属灵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来认识真正十字架的意义。请我们打开圣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第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一方面我们要讲的十字架的功用，就是当主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成其救赎的时候，他成全神的救赎之后，他所显出的第一方面的功用，就是叫我们与神和好，叫我们与神和好。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双本圣经的270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我再读一遍，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并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我们知道主耶稣给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从此人因信耶稣罪的赦免，得与神和好，得与神和好，并且呢，两下归为一体。两下归为一体，就指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因信基督耶稣，就能够彼此和睦。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了灭掉了冤仇。请我们特别留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十字架成就和平，十字架灭了冤仇。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哪些冤仇呢？第一方面的冤仇，人与神。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人因着犯罪无故与神为敌，这就是人的情形。圣经说人无故恨神，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所以人不仅仅是与神为敌，人与人之间呢，也是彼此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裸露强势，这就是人的情形。并且犹太人和外邦人呢，彼此不能相合，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在他们的眼中看外邦人就像狗那样，所以他们好像高人一等，还有外邦人敌视犹太人。所以圣经说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成就了和平，使两下归为一体，犹太人外邦人归为一体，在基督耶稣里同为一体。这就是十字架所成就的。所以当人因信耶稣的时候，就像五旬节，从世界各地来的犹太教、 犹太人或是入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一信了耶稣，不分彼此，尽管他们言语不同，国籍不同，他们的风俗背景什么都不同，但是他们房屋公用，彼此相爱。为何呢？因为信了耶稣，因为他们同得一个神的生命，因为十字架已经灭掉冤仇，把一切的冤仇灭掉了。所以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是成就了和平，消极方面是灭掉了冤仇，积极方面是成就了和平。所以当人信耶稣的时候，以往所有外面的不同，主借十字架上已经了结了，已经了结了，已经解决了。所以在基督里没有分别某某民族的人，某某国籍的人，某某阶层的人，某某地位的人，某某的这一个特殊一种的人，没有。在基督耶稣里没有这一切的分别，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新造的人，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已经了结了旧造，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废弃了冤仇。这个冤仇是废弃了人与神之间的阻隔，这个冤仇废弃了。以往人因为犯罪，神要定人的罪，神要审判人的罪，但因着十字架上的代死除掉罪，人与神之间，人可以因信耶稣罪得赦免。所以你看见十字架的功用，第一，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和平包括几方面，第一是人与神之间这一个的冤仇十字架消灭了，成就了和平，人与神和好。第二，人与人之间呢，因信耶稣，彼此之间的冤仇也拿掉了，犹太人、外邦人，甚至今天种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冤仇，因信耶稣基督，尽管历史上遗留许多冤恩恩怨怨，但是因信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在基督耶稣里，人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并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以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啊！十字架所发出的是和平的福音，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并且说成就的和平不仅仅这些，请我们再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双本圣经283面第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从20节看到22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吗？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是何等多的功效。第一，就是成就了和平，而这个和平不仅仅是人与神之间和平，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因信耶稣基督毁掉了这一个冤仇，犹太人、外邦人之间的冤仇，还有甚至是宇宙中成就了这个和平。我们知道，自从魔鬼撒旦背叛神之后，就是早期的天使长背叛神成为魔鬼撒旦之后，在宇宙中具有这个反叛的势力，而在这个反叛的势力里面，虽然魔鬼撒旦仍然在那边存在，那边照样反对神，但是当主耶稣借着顺服神的旨意，忠心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成就了和平。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说成了，神所交托他们的救恩成了，他在宇宙中成就了和平。所以这节圣经就是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是天上的 天上的，我们在天上有一万的天使，天使昼夜敬拜神，这都与自己和好的意思呢？不是说哦，魔鬼与神和好，不是那个，是魔鬼今天还照样背叛神。但是这个和好，就是说，当耶稣的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他成就了这个和平的时候，天上所有的都要称赞神，无言可答，都要称赞神，无言可答，再不能在那边有什么况告。他尽管况告也没有力量，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地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地上的就是耶稣十字架宝血的救赎，叫所有信他的人得以与神和好。所以跟着保罗进一步的解释，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这里很清楚的，如今神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成就了和平，叫我们与他自己和好了。哦，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效，他成为代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彼此能够和睦。所以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十字架灭掉了冤仇，成就了和平。在历史上，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有一帮基督徒，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而聚集在那里的人呢，有不同国籍，有德国人，有日本人，有很多在二次世界大战受害的国家。当时他们是受害的国家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来参加聚会的时候，也看见从日本来的、从德国来的基督徒。按理来说，以民族的感情，当时对日本人、对德国人是会有一种很愤怒的感觉。为何呢？因为日本和德国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是侵略了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国家，让许多国家的子民受苦，受尽残害。然而那些从日本来的基督徒，那些从德国来的基督徒，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他们确实没有分别外面彼此之间有什么冤仇，因为都在基督里。他在聚会里面大家都宣告，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神国里面的人，因着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毁掉了冤仇，我们都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不因为外面的政治国家一切的事情的影响，因信耶稣，大家都在基督里是有新的生命，都是神的儿女。感谢神，那一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历史上记载都能够彼此的带到，并且呢从日本、从德国来的弟兄，他们会要为着他们民族犯了罪，他们认罪，求替他们的民族认罪，求神赦免。你会看见很感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暂时只不过举一个例子，十字架已经毁掉了冤仇，成就了和平。所以何况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因信耶稣，原来我们和别人是过不去的，别人得罪我们，或许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所有一本难念的经，在家庭里面很多的纠纷，很多讲不清楚的纠纷，恩恩怨怨，特别是这个婆媳之间啊，一代与一代啊，或许这个亲族之间的很多这些，或许人与人之间的，然而这些都是未信耶稣之前的事情。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请我们记住，十字架已经毁掉冤仇，所以我们的与神之间所有的冤仇神已经毁去。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神也要我们与人和好，因为十字架已经灭去了冤仇，成就了和平。所以当我们因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不能与人和睦的 旧造的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死了。基督这个和睦的生命、和平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是世上的盐，能够调和，使人和睦。所以请我们留意，保罗说，借着十字架，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啊，就是我们与神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十字架的功用是叫我们不仅仅与神和好，与人能够恢复和睦，因为他灭掉冤仇，同时呢，十字架又叫我们呢能够成为圣洁，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叫我们因信他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因着十字架的救赎，然后把我们引到神面前。不仅仅是与神和睦，十字架是把人和神中间的距离啊拿掉，原来人因为犯罪与神是远离的，现在人与神之间的距离是缩短，不仅仅缩短，是亲近父神呢、啊。有罪的人竟然可以亲近全然圣洁的神，这是神何等怜悯啊！可以亲近神，太好了。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得怜惜，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十字架已经灭掉了冤仇，使我们与神和好。不仅仅与神和好，更可以靠着他亲近父神，靠着他亲近父神，太有福了。这是十字架所完成的第一个功效，啊，使我们与神和好，他成就和平，灭掉了冤仇，这是十字架所完成的客观的事实。第二，十字架所完成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成就了神的救恩。认真来说，这是第一方面，因为神的救恩是包容性的，是包括的。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神的救恩，而这个救恩包括了许许多多仔细的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使我们与神和好，还有使我们免去将来神的审判，使我们免去将来神的审判，因为律法书上记着说，凡犯律法的，就要接受律法的咒诅。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去行的，就要受咒诅，而咒诅的结局就是死。但是基督却为我们降世为人，耶稣基督给曾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第二章记载，他给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且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了律法上的咒诅。我要将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所以他曾经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的羔羊，担当了律法上一切的咒诅，叫我们因信他罪的赦免。十字架成就了救赎，十字架成就了救恩，我们因信他罪的赦免，免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因为我们的恩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因信他可以得赦免，将来呢，在神审判的大日，我们的灵魂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灵魂不仅给丢在烧着的火湖里，反而灵魂可以进天堂，可以永远得救，就是新耶路撒冷。灵魂可以永远的得救。今天因信耶稣得生命，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曾经记载一件事，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呢，就特别在十四节那里提到，摩西在旷野怎样击蛇，人子也必照样被击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摩西在旷野怎样击蛇，人子也必照样被击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引用昔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到旷野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埋怨神，他们犯罪埋怨神，结果呢，耶和华使一个火蛇出来咬他们，火蛇是很毒的，一咬他们， 他们就要死了。结果他们就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摩西呢，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木架，也就是十字架啊。然后呢，把铜蛇啊，要摩西制造一只的铜蛇，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叫以色列人凡在旷野的地方给火蛇摇的时候呢，一望一望十字架就立刻好了，望一望就好了。当时有很多人呢，他信，他相信神所说的，他给铜蛇，给这个火蛇摇的时候，他立刻举目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铜蛇，他就好了。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硬心不肯信，明明给火蛇摇了就快死，他就说我不信，没有那样简单的一望就好，他不信，结果就死掉了。你知道吗？在此呢，乃是一幅的图画，也是一个象征，因为发生在旧约时代，所有的都是预表，都是表号，都是象征。它象征的新约时代，摩西在旷野怎样击蛇，耶稣说人子也要照样给击起来。主耶稣在这里解释摩西所做的那件事，原来那一只挂在木头上的那条铜蛇，就是预表主耶稣将来要为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蛇是有毒性的，甚至圣经常常用蛇来预表撒旦啊，撒旦称为古蛇，在启示录里面啊，他像蛇那样的狡猾，引诱夏娃犯罪。然而这里铜蛇呢，是代表它并没有蛇的毒子，它有蛇这个形状，但没有蛇的毒子。所以在此呢，乃是象征的主耶稣给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没有犯罪的，全然圣洁，但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位全然圣洁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他给列在罪犯之中，就像以赛亚书53章预言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哥林多后书5章最后面所说的。所以当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审判，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而受审判的时候，铜是预表审判，在圣经里面铜是象征审判。原来以色列人犯罪，毒蛇要咬死他们，这个蛇代表罪，令到他们罪的权势啊，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死亡，就是死亡，因为人犯罪，死就临到众人。并且毒蛇同时预表撒旦，撒旦借着罪借死亡要来吞灭人的灵魂。然而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他是曾被高举的铜蛇，他完成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生命。所以在这一幅的图画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就是使我们免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灵魂不至于下地狱，还有得到生命。因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因信耶稣，因信复活的主，我们得到生命。主耶稣就像一粒的麦子掉在地里面死掉，然后长出一颗麦，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主耶稣的比喻。他在复活里把自己的生命释放出来，我们因信耶稣得到神永远的生命啊，这是十字架的功用。还有我们再看十字架第四方面的功用，他说，我们看第14节，又涂抹了在，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益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十字节告诉我们，十字架呢也解决了我们在律法里面的难题，因为在律法里面有一些攻击我们有益于我们的字句，就像什么呢？就像说要这个饮食上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食物，还有这个节期、夜朔、安息日。律法上虽然是规定了这些，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完成了救赎，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而这个救赎出来你之后呢，从此我们就不在律法里面的某一些自己， 某一些字句指哪些？外面的时候安息日，还有夜朔，还有节期，还有饮食上面洁净不洁净。我们应信耶稣，神所造的万物我们都能凭信而知是洁净的，就不受于那一些字句的，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些，借着律法上拆掉了、撤去了这些，这是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但并不是代表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守律法上最基本的说不可贪心、不可偷窃，不，这些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是靠着耶稣活出一个远远超过律法标准的、远远超越律法标准的圣洁生活啊。所以好，在此我们看律法的第五个很重要功用，就是十字架第五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胜过仇敌撒旦。在哥罗书书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这里很清楚提到，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俘虏来，写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你看见吗？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就了和平，他得胜了，并且他已经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最后面所说的，他借着十字架上的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让我用一个比喻说，昔日当人犯罪之后，撒旦呢就进入人的里面了。有一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无罪的，但是他替我们成为罪，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同时撒旦也给审判了，撒旦也给审判了。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预言，你人的后裔，就指耶稣基督要伤魔鬼的头，伤蛇的头，蛇意表撒旦，你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头就是他的权势，所有的权势都垮掉了。因为将来基督耶稣要降世为人，正像罗马书第八章所提到的，律法既因肉身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派他的独生子啊。他说律法既因肉身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神就差他的独生子成为罪身的形状，罪身的形状就是铜蛇，但是没有罪性，没有犯罪，主耶稣一点罪都没有，全然圣洁，但是他成为罪身的形状，然后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说他为我们定了罪案，他不仅仅是为我们的罪受了审判，同时当神这个审判的时候，认真来说连撒旦呢的权势也受了审判，完全垮了，完全垮了。所以圣经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说在此呢，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基督既在十字架上呢，他这个灭了冤仇，并且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俘虏来，就是基督完全得胜，从此等候他仇敌做他的脚凳。所以我们仗着十字架夸胜，圣经就说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个仗着十字架夸胜不是指外面物质，绝对不是，那是迷信，给撒旦欺骗。我们今天所指的这个仗着十字架夸胜，是我们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真理，十字架的真理。那么如何仗着十字架夸胜呢？主耶稣在将近两千年前，他曾经给钉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救恩，他已经胜过仇敌撒旦，完全得胜了。从此呢，我们能够看见在灵界的征战里，我们是仗着十字架夸胜。保罗昔日传道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我自己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你知道吗？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高举、所要传扬的。我们不仅仅传扬耶稣，我们是传扬一位定十字架的耶稣。 今天世人所追求的是智慧，所夸口和属地的智慧，今天我们是切实传定十字架耶稣，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以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有时间翻翻，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哦，所以撒旦最怕的是我们去见证基督十字架的得胜。在灵界的征战里，今天我们胜过仇敌撒旦，不是说啊，我今天遇到灵界征战，我就啊凭自己如何对付撒旦，如何对付撒旦，你如何对付撒旦都不怕的。撒旦不怕你属灵来胜过他，你如何圣洁胜过他，你如何有恩赐胜过他，你如何有资历胜过他，如何有名望胜过他，这些撒旦都不怕。撒旦怕的是主耶稣，耶稣基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撒旦怕的是基督所成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当你高举基督和他十字架的时候，撒旦全军都败。所以当传福音高举基督和他十字架的时候，圣灵就印证，神的能力就显著，然后撒旦就崩溃。在我多年来有一些赶鬼的经历，多次印证这些。有时候你一赶鬼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鬼跑了，你知道吗？当你当时赶鬼的时候，你很清楚的，主啊，鬼能够出去，鬼要跑掉，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完全得胜的名。你里面这个意念是很要紧，里面的意念是全然相信，全然高举基督啊，基督是完全得胜，完全的相信。还有有时候你会遇到，当我赶鬼的时候，有时候很快几分钟鬼离开了，但是有时候也遇到个别很顽固的鬼。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在某某地方讲道完了，那当时就以为说顺便顺路过那个地方，预先有约定就赶一个鬼。而那一个鬼呢，他是很特别，他不是一般的鬼，他是现在有一个这一个撒旦末世流行的一种名堂啊，叫做新几言呢、啊，新几言运动。而这个所谓新几言运动呢，它虽然外边包装的好像说哦，就是他把各种宗教的一些好的都拿下来，事实上它背后是一个邪灵控制的，它多数是以东方的神秘的这些宗教，比如印度教啦，这些打坐啊、冥想啊、接触灵界啊，都是以这些的。然后他外面所谓的为着身体健康啊，为着吃一些有益的食物啊，这些来推广。然后呢，在他心己眼里面呢，事实上呢，就是要发挥人的魂的潜势力，人所谓人定胜天呢，要把人当成神呢。然而他在私底下很多这个印度教里面那种邪灵的仪式。所以曾经有一位女士，她头痛得很厉害，结果呢，她就去接触他的这些人，他通过他的老板去认识了新几言，然后就到了新几言里面去上课，上完课之后，后来他把他的情形一说出来，那些人就开始帮他做一种仪式，叫做灌顶。什么叫做灌顶？就是手按在他头上，用一张八卦图啊盖在他头上，然后按在那边念咒语。当那个咒语一念下去的时候，邪灵就进入他里面，然后进入他里面，从此呢，他呢啊，当时好像个头舒服了，不痛了。但接着下去，邪灵一直控制他。后来他曾经来到教会地方，一来到教会地方，哇，全身都是不自在，变得很痛苦。那一次呢，我正是给月去赶这个鬼，但我不晓得，原来他那个心体炎，那一个是邪灵很厉害的势力，不仅一只鬼啊，我相信一群鬼很厉害的。结果呢，奉主得胜的名赶的时候，他吐一口气，一只鬼跑出去了。过不久又叹息一声，又出去了，又有一些，但是一直说还有声音说，我不会走的，我不会这样容易离开的，我不会走的，有时还笑一下呢。但是你知道吗，在赶鬼里面，我的经历绝对不是啊，我们凭自己如何等等， no， 绝对不是，我们是凭耶稣基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完全得胜的名。所以我是常常奉耶稣的名，当他不走的时候，我宣告，我说主耶稣，我说主耶稣已经在将近2000年前 他的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已经打破了你魔鬼的头，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早就得胜了。今天我连你得胜的耶稣基督吩咐这个污鬼离开，就在那边宣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事实啊，就在那边宣告这个事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宣告这个事实。我们信心在灵界的征战里就是连你这个啊，当你连你这个时候，撒旦夸了，唱赞美诗，基督得胜，十字架已经得胜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哇，当你在那边凭着信不摇动的就是这样赞美主，然后再奉耶稣的名吩咐他离开，结果前后拖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所有的鬼都离开了。对，那个女士完全释放了，当她好了之后，哇，舒服了，后来完全归向耶稣基督，从此平安了，再没有从撒旦来的攻击，魔鬼附在他身上都跑掉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掳掠了仇敌，并且他掳掠了仇敌，可以将各样的恩赐来赐给世人。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基督是已经得胜了，并且掳掠了，将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看见基督十字架的得胜，若是我们没有看见基督十字架的得胜，没有启用基督十字架的得胜，那是一个极大的亏损。在灵界的征战里面，当我们连你基督的得胜，看见十字架得胜的时候，撒旦就完全垮掉了。今天我们不是在与他打仗了，今天我们是宣告基督得胜了啊！所以十字架是完成了救赎，败坏掌使权就是魔鬼，已经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还有十字架不但是使我们罪得赦免，还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请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六章，新约圣经罗马书，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我们看见，请我们留意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读多一点，三至十二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切当看自己是活的。保罗在这里说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他说：“我们借着受洗受浸，当我们借着受浸的这个仪式进到水里几秒钟立刻上来，是代表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以往犯罪的我，旧造旧人，这个旧人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埋葬，又水中起来代表复活了，一同复活了。而这一个复活呢，就告诉我们十字架的功效。他说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然后第五节，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为何呢？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圣经称我们信耶稣得到了新生命，为新人。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因为基督这个十字架上的死，十字架了结了旧造，带进了新造。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在新造的里面，我们不是在亚当里，我们不在旧造里面，我们在基督里，在新造的里面，我们也得到新生命。所以呢，圣经说 因为我们的救人已经同以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什么叫做罪身？罪身认真来说和罪行不同，罪行是指我们日常生活所犯的每一件罪，这叫罪行。当我们信耶稣主的宝血洗净遮盖我们一生所有的罪行，无论是言语的、心思的、行为的所有的罪行，叫我们因信称义。但是罪身呢，是代表我们的罪性，这个罪性呢是在我们里面的，时常会发出来的。比如说我里面有贪心、有骄傲、有嫉妒、有自私、有狂傲啊，或许有的人有撒谎啊，甚至有许许多多的有恨人啊，有的人里面总之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罪性，圣经总括说是罪身。那么许多基督徒呢常常糊涂，他要胜过这些的时候，他觉得我虽然成为基督徒，但是为何我里面还有贪心呢？啊，为何我有时还会撒谎呢？啊，为何我里面有时还会有狡猾呢？为何我里面还会生出嫉妒呢？啊，他就想去挣扎得胜呢，然后他就祷告了：主啊，求你叫我能够胜过我的嫉妒，主啊，求你叫我能够胜过我的撒谎，主啊，求你叫我能够胜过我的自私，主啊，求你叫我能够胜过我的贪心。啊，这是一种的祷告。第二种呢，他就说：主啊，我把我的贪心钉在十字架上啊，主啊，我把我的这一个里面的自私钉在十字架上。这些呢都是不认识真理。为何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完成的救恩，不是你把你某一样的罪行去定十字架，他是了结你的救人呢，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救人就是整个人呢。比如说这是一本书，假设这是啊，就是说这是一本书的话，因为这是圣经呢，但是如果说做比喻来说，这是一本书，若是了结的是一本书，而不是里面的一张纸，所以今天我们定十字架对付的不是我某一个罪行，而是我整个救人啊，我以往我认为是好的是坏的，总之我在亚当里的这一个人都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在客观的事实上，当我借着受浸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代表了结了，与基督都完全这同死同定在十字架上，是了结的。基督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原来在将近2000年前基督给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已经包括你和我了，我们的救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了，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为何呢？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一个人活在那边还会受罪的支配，一死了就完了，罪不能支配的。所以我们借着与基督同死脱离了罪，然后我们得到的新生命叫我们与神同活，与主同活，叫我们与主同活。所以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然后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切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我在此要表明一件事，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借着受浸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借着这个信心的见证，在神面前、魔鬼面前、撒旦面前、众天使面前、众教会弟兄姊妹面前，我们见证某某人受浸归入耶稣基督，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从此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已经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换句话说，以往这个犯罪的我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个旧造的我在亚当里面救人死了，然后现在活着的是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不是肉身的死啊，是救人啊，以往在亚当里面这个犯罪的救人死了，然后神的新生命在我里面活，是一个新造的人，一直神的新生命在我里面来活。然后同时呢，基督徒的生活呢就要经历十字架所完成的了结救人， 解决我们在罪性里面的难题。从此我们向罪，请我们特别把十二节记起来，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切当看自己是活的。什么叫做向罪死呢？基督徒面对犯罪的时候，不再是主啊啊，我要把他这个罪行定在十字架上，不是，2000年前主已经把你整个救人定了，这是已经完成的事实了。今天你在主观的经历，你只要信，只要凭信在那边去经历。怎么经历呢？我讲一个见证。从前有一个很喜欢赌博的人，他信了耶稣之后整个人改变了。后来他受浸完了啊，有一天他几个赌博的朋友来叩门，对他说，某某人呢，快开门，我们在一起赌博吧。当朋友们在门外说某某人的时候，他说死了。当时他的朋友很不高兴，明明你的声音为何说你死了，不要开玩笑，快开门。又说某某人呢，他说死了。他的朋友发脾气，你若不开门，明明是你的声音，死在哪里？你在里面还会出声。第三次再叩门的时候，他说叫他的名字，他说死了。当然后来他的朋友十分不高兴，甚至发脾气，结果他把门开出来，他说，我告诉你，我已经信了耶稣，从前那一个犯罪的我，从前那一个和你们一起非常喜欢赌博的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现在活在我里面的是主耶稣的生命，我对于赌博一点没有兴趣，这不是我的口味，不是我新生命的口味，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对于那些死了没有感觉了，没有吸引了。事实就是如此。有一位姊妹曾经以往她也是在上流社会做生意，后来经常到澳门赌博的。有一次她告诉我她信了耶稣的经历，她初信耶稣的时候没有人告诉她不可赌博，因为她刚刚信耶稣布道会结识，后来离开了。但是呢不知怎的，她说布道会完了之后，她后来朋友邀请她一起到澳门赌场去赌，她真的去赌，但是那一天一坐在那边里面很痛苦，一点享受都没有。以往赌博很刺激，现在很痛苦，逼得到最后要离开啊。他说离开这个赌场的时候啊，很是舒服。他的朋友说，你今天到底是发了什么神经病，以往是这样刺激，今天来到这里一直坐不下，一直要离开。他后来说可能是我信了耶稣，他说我信了耶稣，不，我对这些没有兴趣，死了没有兴趣。后来他就因此离开了赌博，完全改变，并且终日所兴趣是渴慕传福音，见证耶稣。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从此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看就是算，算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死的，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罪行，所以我们是以他的死的形状上联合，在信心里联合。所以什么时候，我告诉大家一招，对付罪最好的一招，就是当你面对罪的试探的时候，你对自己说死了。啊，当撒旦要引诱你里面罪的私欲起来的时候，你宣告死了。当你面对罪的引诱的时候，你宣告死了。啊，有时你偶要发脾气的，这个时候圣灵提醒你，某某人，你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死了。啊，这个脾气原来要发起来，立刻，就好像花凋谢了。原来你落在肉体里面啊，你里面满了这种啊，这种。罪性在那边发作，无论是狂傲，圣灵立刻提醒你死了。你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当你面对任何罪恶引诱试探，第一宣告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然后你祷告主，主啊，我感谢你，我以这个犯罪我死了，向罪死了，我要向你活。基督徒如何的向罪死，我们具体再来看几方面十字架的功用，然后最后我们看向神活着。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死的，就是对一切的自私、贪心、嫉妒、记恨、犯罪，所有罪的东西，污秽见不得光的，所有犯罪的、伤害人的、偷窃啊、贪污啊、伤害人的东西，我们都宣告死了，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啊，我们宣告死了，不是在那边挣扎，宣告死了，一死，十字架的审判，一死，圣灵在你里面是活的，啊，给你复活生命的力量，胜过罪恶。我们在打开加太书里面，我们来看三个十字架在加太书里面记载的。第一个，我们没有照次序，第一个是加太书第五章，加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双本圣经266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在此所说的呢，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肉体的邪情私欲是什么呢？请我们留意十九节，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惊、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这一切呢都是犯罪的，这些情欲都和罪有关系的。那么我再解释什么叫情欲呢？欲本身并不是罪，欲是要求，欲是一个欲望，是一个欲本身是一个要求。就像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食欲，就是吃的，肚子饿就想吃，有食欲。还有性欲，就是人需要结婚，这两样是神造人的时候是摆在人的里面，并不是罪。但是若是这个欲加上一个贪字，人吃饱了还想贪心别人，即使不吃饱肚子饿，但是呢不是吃自己的份却去贪别人的，加上一个贪字，贪心就变成情欲。本身你吃自己劳苦得来的，这不是罪，但是你却去贪别人，这叫罪。或许说有了你还去贪心，这是罪。再说什么叫情欲呢？正常的婚姻生活是防止犯罪，神所规定的一夫一妻婚姻生活是圣洁的，但是在婚姻之外的分外情就是罪，在婚姻之外任何的恋情都是罪，都是神所定罪。所以情欲的事包括就是什么淫乱、邪情私欲、拜偶像。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色情淫乱的时代，有各种犯罪的情形。那么基督徒如何胜过呢？一方面我们是逃避从撒旦来的试探，但另一方面我们在主观积极方面，我们看见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是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换句话说是死了，不是我今天去定，是死了。所以当你面对所有的这些引诱试探的时候，最好的呼求主，主啊，我谢谢你，以往这个犯罪的我已经死了，这个属情欲的我死了，这个容易给情欲来试探引诱的死了，宣告死了，然后向神活。什么是向神活？向神活就顺服圣灵。所以第二十五节，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们靠着圣灵得生，也靠着圣灵呢恶行，就是向神活。圣灵在里面的责备感动，我们立刻顺服，这就是向神活。所以基督徒一面是逃避从撒旦来的试探，少年人的失意，另一面我们是啊，从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圣洁、仁爱、和平。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说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深信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死了，宣告死了，不但向罪宣告死，具体的向肉体的邪情私欲宣告死了，还有向世界的问题。请我们看第六章，加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口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在此你看见保罗他如何胜过世界来的难处呢？就是仗着十字架夸胜。他说他所夸的是基督的十字架，他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定在十字架上代表死了，就是说从世界看我像已死，我看世界也像已死，这是 什么意思呢？对我而言，因为基督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解决了这世界对我的难处了。比如说，以往世界里面的名利地位钱财很容易吸引你的心，向往的世界，但现在呢，我看这些死了，这十字架对我来说世界死了。就几个例子，就像许多人未信耶稣之前，他很沉迷电影啊，经常去看电影，不看电影不可以。有的人甚至沉迷看小说，无论是色情的，即使不色情的，总是他的嗜好是沉迷小说。有的他的嗜好啊是沉迷在舞厅里面跳舞啊，这个卡拉 OK 啊，就是过着放荡无度的生活。他所谓的消遣就慢慢和罪有关系进去了。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啊，这一切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对这些别人在说我们一起看电影死了，没有感觉了，向世界死了啊，我们一起去啊，去发财呀、啊，去如何去投机了啊，想发财死了。圣经记载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撒该，他原来呀、啊、是税吏长，最贪心的，敲诈勒索的，赚了许多钱。信了耶稣之后，他说主啊，我若亏欠谁，我赔他四倍，亏负谁他赔还他四倍，又把他所有的钱财一半分给穷人。因为他信了耶稣，他对世界这他不仅悔改的果子，他对世界这些以往这些贪财向这些死。所以基督徒对世界来的引诱试探、名利地位这些的争夺，因信耶稣已经这些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我们向罪死了，我们心却是向神活。还有呢，因信基督耶稣，世界看我们如一死。就比如说你原来有一个朋友，他和你经常去看电影，但是你信了耶稣不看，他起初第一次邀请你你不去，第二次邀请你你不去，第三次他责怪你，第四次他以后就不会遇你了，任何世界的事情他不会叫你，他说哎，这个人不会，他看你也如一死了。所以基督徒的见证就借十字架经历得胜。还有第二章的第三个十字架也是最要紧的，加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我们这个己啊，不仅仅是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我们的世界的问题，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连我们这个己，己就是个人的啊，这个喜欢人称赞、个人的骄傲、个人的固执、个人的己见啊，这个己已经了了了，已经同定十字架了，活着不再是我。所以跟从主是否认己、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主。稍后有时间我们再专题讲这方面。那么许多时候，当我们很主观，当我们的意见很强啊，当我们离开主自己决定啊，挤在那边自己决定的时候，主就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向罪死了。向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因着十字架救赎，向罪死，向邪情私欲死，向世界死，向一切引诱试探死，还有向己死，向自己这个己的意见死，活认己，然后向神活。什么是向神活呢？顺服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向神活呢，圣灵感动你祷告读经就祷告读经，感动你参加聚会去聚会，感动你服侍弟兄姊妹传福音关心他人，感动你在生活中荣耀主名，在每一件大小事情上、生活侍奉的所有事上，圣灵感动你，向着神活出神的意，讨神的喜悦，祷告神，怜悯神，过以马利的生活，过敬虔的生活，这就是圣灵不断感动我。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十字架所完成的功效实在是太多太大，但愿我们能够在信心的里面来经历十字架所完成的一切功效，来成就在我们身上，荣耀神的名。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孩子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认识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成就了和平，叫我们与神和好，能够与人和好，也叫外邦的犹太人合而为一，并且在十字架上在灭掉冤仇啊，叫我们能够从律法的一些咒诅有益于我们的自己上给救出来，并且借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俘虏了一切天上地上执政掌权的，你已经完全得胜，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今天谢谢主， 叫我们都能看见基督已经得胜，我们能够常常连以得胜的基督仗着十字架来夸胜。还有我们感谢你哦，这个十字架是彰显你的能力，因为十字架在灭亡的人为遗着，在我们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竟是借十字架。所以让我们今天所传扬的福音是基督和他定十字架，高举耶稣基督和他定十字架。哈利路亚，主啊，十字架更是解决了我们在罪性里面的难题，不仅仅我们的罪行得赦免，并且我们在罪性里面，我们在世界里的难题，无论是我们的邪情私欲世界的难题，还是我们的己，还是肉体，都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谢谢主，叫我们重新能够天天写一个功课，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世界，向肉体邪情私欲，向撒旦一切引诱，向己都宣告死了，然后向神活，顺服圣灵一切带领，让主得到完全荣耀。孩子，把一些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耶稣，都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